就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就是啊，第一段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您就是再说一下，就是啊，神对以色列说我爱你们，但是以色列就问你怎么样爱我们，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你看我们的生活也这样，然后就是你怎么样体现你爱我们，但是神就说我拣选了你们，没有拣选以东，是因为就是下面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亚述的时间以东和犹大都被毁了，但是在历史当中只有以色列被重建，被召回，再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四节以东人很骄傲，以东人一向是很骄傲，他说现在我们被毁，我们会重建，但是其实后面历史上我们就看见没有建不起来。对，所以神在提醒以色列人，难道这不是爱吗？对，对对，这不是爱吗？所以就是这里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对神的爱的一个质疑，这个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我们经常是不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质疑神的爱？在生活上，在物质上面，当我们特别看见自己不如别人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质疑神的爱。但是有一个我们不要忘记，特别是基督徒，今天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才得以被救，有这个救恩，是神的拣选。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应用这里？就是我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质疑神的爱的时候，我想问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确定神的爱？你根据什么确定神的爱？你不能把温迪阿姨的
我昨天就在看，我就在想，就是神他就赦免我，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知道神他赦免了我的罪，我就知道他是爱我的。
所以我也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当你就是怀疑神的爱的时候，你可以捉住什么？
捉住我想过的，过去的，我经历的神的存在的时候，神是这么的信实，那么这一次神肯定是有他的美好旨意在后面，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质疑神的爱。OK， 第二个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OK。第六节，我想请大力读一读第六节。
第一章。
冒失藐视，藐视我们的祭司，万军神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我祭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祭畏主，敬畏我的在哪里
？OK，
去说。我们在何事上？
OK， 所以就是神说，就是神对他们的控诉是什么？
不拿我当时。
OK， 所以就是他用了一个什么词？
藐视
我的名。OK， 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反驳神？
我没有说你啊，你这样
藐视。
对 ，OK， 然后你自己读一下下面，看一看，从圣经里面说，就是神怎么样控告他们，他们在什么事情上藐视神的名？
你们将污秽的石头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物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且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对，在神的律法当中，有没有教导他们应该把怎么样的祭物献上？
最好生的最好，
没有斑点的，没有残疾的，对不对？把最好的献上。OK， 所以在这里就是神要告诉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不仅仅对神的爱质疑，这里面他对要不要荣耀神和敬畏神这个问题上面搞不清楚。他们神从神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敬畏神，是因为 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献上。OK， 今天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上？看看当我在 Toronto 开会的时候，就是很多华人的牧师都说同样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看，特别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说，怎么样看中国人就是这个重生的生命开始，就是有重生的生命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他怎么样，他的金钱观怎么样被改变。所以今天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去问问弟兄姐妹，就是第一，不仅仅是我们摆在就是神的祭坛上面前面的的动物是不是完美的？今天我想看看，就是今天我们有祭坛，但是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把每一段时间献给神。我们经常就是把已经累得不行的那段时间交给神，我们没有把最好的那段时间献给神，这是一个的。第二个，我们在我们的物质，就是在所有里面，我们把每一部分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以为就是我们没有祭坛，我们不需要献这个祭物，我们就没有犯以色列人这个错误。但是今天我要看看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自己人生当中什么东西献给神？是剩下的时间吗？剩下的金钱吗？剩下的精力吗？这个好像是就是我经常就是因为在这里都是弟兄姐妹，所以就是我说的比较坦白一些 ，OK？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就是等我退休以后再服侍。但弟兄姐妹，当你退休以后，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脑袋已经是人生当中最低谷的那一段。所以就是我们想想到今天，到如果神70岁才接我回家，或是60岁接我回家，在这一段时间中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现在。对。所以我提醒弟兄姐妹，就是用这一个，就是神说你们藐视我的名，因为你们把次等的献上。对。OK， 第三，我们看第三点，就是第二章10到16节。对，我们第二章。
第二章上来，好像信都是一位父母那儿是吧？
对。
信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伪账代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OK， 所以就是这里神的控诉是什么？他们个人
以此以伪账相待。
对，然后再接着就是他们质问神的是什么？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行诡诈呢？ OK， 然后下面特别是13节到16节，神怎么解释他们在什么事情上以诡诈待弟兄？
他们取外邦人。
对，还有呢，14节，他们抛弃了脸，对对，对，他们抛弃了他们的不忠诚，他们抛弃了年幼的妻子，然后反而娶外邦，肯定是年轻的美貌的女子为妻。所以你会看见第一段和第二段，第一点和第二点，神是控诉他们和神的关系。你会知道，通常你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下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和人的关系有问题。所以反过来，当我们和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不是和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第三点的时候，就是 神说就是他们不忠诚。 OK， 所以今天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我想问弟兄姐妹，就是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对婚姻的约定守得怎么样。这也是昨天陈牧师一直在说的，我们这个尾声，就像陈牧师说的，如果情不在的时候，这个义，我们的义怎么样。但是我想说，其实我的感觉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的感觉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看待这个祝福的问题。所以就是 Alex 对补充，就是如果我们不是顺服神的话，我们就永远都得不到这个幸福。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婚姻的约定守得怎么样。另外一点的话，我想提醒，就是说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婚姻的约定都守得很好，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但是另外一点我想提醒，虽然我们没有抛弃年幼的妻子，但是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没有亏欠？你可能还没有到抛弃的地步，但是有没有亏欠？这一点是给弟兄姐妹去思考的。另外一个，我挑战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配偶？我相信神的话语很清楚。OK， 所以第四段，我们看第四段，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第五节。
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剪，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清洁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邪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娶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所以就是神控诉他们什么？
反锁，用言语反锁耶和华。
OK， 然后
你我
然后他们怎么样回应？也是我们怎么样反锁你呢？所以就是这个 pattern 是很像，对不对？神一控诉一个，他马上就叫什么？我们叫或者辩解，顶嘴，对对。然后就是神怎么说，他们就是怎么样反锁耶和华。
他说，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对，所以就说你看看那个环境，很有可能他们看见一些恶人当道，或是就是不信主的人反而生活比他们更好，他们就开始不公平，觉得不平和，就是当他们一比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就是这种想法，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神的公义。我觉得就是大概我们都有这样有过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但是神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我的公义马上就要到。
对，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
来的时候，
谁能
担当得起，显现的时候谁
对，问题就是神的公义显现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讨厌的那群人被审判，我们自己
能立得住吗？
对，
能当得起吗？
对对，所以就是当我们质问这一个的就是神的公义的时候，最好我们要退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都跟别的人一起站在神的 审判的台前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不能站得住。所以就是这个应用就是当我环看四周心里有不平衡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们就是能不能有信心神是公义的。但是在这一个时候，我们更要思考检查一下我们的生活，那我在神面前，在神的公义的面前能站住吗？
就读了这以后，马上让我感觉千万不要假期，这就是一个提醒，不要论断。
对，
因为原来读到不要论断搞清，好像很多时候就看到别人做的不好哈，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论断。但是读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论断。
对，
懂了不要论断，消化。
对，
闭嘴。
对，
你好好反省自己吧，你自己是不是站立得住？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担当得起？
对，对。这就是 exactly 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就是你用什么量器去量别人，神也用怎么样的量器来量你。对，所以就是，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读到这些经文，我自己学到有恩典，对别人的有恩典，就是开始我自己觉得我也很需要恩典。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和对别人宽一点，神就对我宽一点。
嗯，
如果我总是盯着人家的错误的话，神也盯着我的错误，所以就是这一点非常好。OK， 我们看就是第五段，就是第三章六到十二节，好不好？小小读一读。
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赐予你们，甚至无处可挪。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OK， 在这里就是说，神对他们的，就是让他们要转向，回转向神，对不对？他们的质疑是什么呢？对，怎么样做才是转向你？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
献十分之一和供应。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Toronto 的时候，很多华人的牧师都跟我说，就是看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就是看他的金钱观有没有改变，就是他的金钱观开始怎么样改变，这是有圣经的依据的。在这里我特别想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个词，就是第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在中文当中这个词不是很强，但是在英文和原文当中这个词跟抢劫是一样的。对，如果神说用抢劫这个词，第一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是管家，对不对？你只有抢别人的东西才叫抢劫。如果我们像我们自己想的，我的东西是我的，神为什么要控诉我们是抢劫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我希望这一点我们要开始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点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是我从幽兰身上学的，幽兰能够四年半这样子来支持我， 一句预言都没有发，就是因为他根本都不觉得这个钱是他的。因为他说我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把自己的十分之一交给神，但是你那100%都是神来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这个提醒，就像是我们以前学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当中，以色列人他在进去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进去了以后不要忘记神，他说你们不要忘记神。摩西这么一说，一遍一遍说，就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忘记。然后摩西说，你们进去了以后，你们开始建自己的房子，你们开始工作劳动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他就说，因为你们得财的能力也是神给的。今天健康，我们的能力，家庭的和谐，都是靠神维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健康，何来工作呢？如果我们都脑袋不清的话，怎么去赚钱呢？所以这一些我们以为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像昨天牧师说的，如果我们多以管家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不一样。神是让我们做孩子的管家，也让我们做金钱的管家，他给的管家。所以第一点就是神说以色列人抢劫神的财物，因为这是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一个观点希望帮助我们可以扭转过来，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是给神。另外一个，我从这里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种，当你给神奉献的时候，你有这个祝福，享受过这个祝福。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花出第一步，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经历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跨出一步，在这一个十一奉献上面去 practice， 你会经历到这一段经文。在整本圣经当中，没有只有这样一个地方，神说你来试试我，你来试探我一下，你来试试我，看我会不会这样做。当然这样是需要信心的，但是只要有一点点信心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开始的话，你真的是能在这个金钱上面去经历神。OK， 所以就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要鼓励大家的话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神的家。我们不要去看到底这个教会怎么样用这笔钱，他们会怎么样，因为你的 practice， 你的顺服在神的面前被审判，教会的同工怎么用这笔钱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你们有不同的 responsibility。 如果我想着我不确定教会的同工会不会很好的用这笔钱呢，或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你自己在神面前你是没有信靠。所以今天你做了你神让你做的，其他的事情你留给神去论断，去审判。所以这是这是关于十一奉献的一段经文。然后下面第六段就是剩下的 就是神就是说啊，十三节开始啊，说他们用话来顶撞神，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问神，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然后他们怎么说？
嗯，
知道
神是突然的，遵守
神
是丰富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在夜，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见利。你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
所以他们的想法也是，就是说跟前面有点像，就是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也是突然的。就经常我们说的，就是顺服神会吃亏的。如果我就是按照神的命令，就我就在这个世界站不住脚了，或是我就肯定比不上人家，对不对？所以这个想法也是跟我们今天很一样的。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呢？十六节，有谁读一下十六节？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死的日子，他们必使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回归，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对，所以神给他们一个 promise， 就是说神必要纪念敬畏他的、思念他名的人。如果暂时不是这个时候，神说在锁定的日子我必定这样做。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和盼望的，这个是真的是要确信。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对神的祝福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所以就是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看如果暂时，这个暂时很有可能一个月、一年、五年、十年，可能你一生都看不见果效，或是都看不见侍奉神的好处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所以这就是很大的挑战，对我自己是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当你开 Bible study， 当你教别人传福音，如果你都看不见果效，你一个月可以，一年呢，十年呢，你愿不愿意恒久忍耐委身继续做？乔治穆勒为他身边最好的五个朋友祷告，让他们信主。最久信主那个人，George Mueller 为他祷告了58年。有一个是在他Mueller 死的时候信主，还有一个就是在 Mueller 死了以后2年才信主。但是穆勒为他们一直祷告了几十年。昨天我听陈牧师给我讲一个见证，就是在香港有一个就是几十年前有一个牧师，就是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只是在公寓里面，还没有自己的堂址，就是在公寓的一层楼里面，就是一直30年，他说那个教会都很小。然后就是30年，这个牧师就忠心的服侍好多的年轻人，就是10几岁的20几岁的。他说直到那个牧师退休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牧师都不觉得自己的事工有多么的重要，或是多么的
成功。
对，但是他说现在陈牧师在北美看到有很多的传道人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就那个教会这么小，就是一直在这个公寓里面聚会的，出了很多传道人。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看见啊，或是也不可能看到，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忠心恒久的服侍，相信我所做的是神整个大计划当中的一点。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只能在于神，而不能在于我们所做的。 所以就是啊，就是今天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面服侍，或者是你在自己家里面开放家庭，就是传福音啊，或者是做查经，很有可能好多次你失败，关门再重新开，就是都觉得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相不相信就是在这一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忠心一直到底，就把这整个的结果交给神。这是今天就是啊，马拉基书，我还是劝弟兄姐妹回去再看，因为马拉基书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嗯，可以提醒我们很多的啊事情。OK。